我们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真的非常高兴再次能够来到我们麦罕的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啊。这次呢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有点像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个我也是非常感恩，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神。虽然我们是在云端相会，但是我们的心大家都和主连在一起。这我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记得大概在半个多月以前，我拿的这个杯子，我喝咖啡的这个杯子，就是麦罕姆教会给我的。我每天都在用它，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和我们同在啊。我现在这个在路上用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亚特兰大北堂的一幅照片，所以我也是希望真的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回来以后也跟大家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曼哈姆教会的这种感动，大家也都很高兴。所以的话我也真的非常高兴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以色列的奥秘啊，这也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一个热点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月的10月7号，是在一个就是在他们一个传统的以色列的传统的节日，是祝棚节的那个礼拜六，突如其来的受到来自5000多枚的火箭弹的袭击，而且有很多人他们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他们一个乡村的音乐节突然被恐怖分子袭击，而且死伤无数。当时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当时正好在弗莱堡，刚去了没几天就遇到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着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以色列也是在那边就是开始攻击一些加沙的恐怖地带，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很多无辜的人民饱受战火摧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到是欲哭无泪啊。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么一件事情。那么有人在讲说以色列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国家，因为一开始就说是以色列是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地盘，这个地盘可能不是以色列的，是巴勒斯坦的，说他们不应该存在，这个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很多人说这是根本的问题，要不把以色列彻底地图上抹去的话，那边不会有和平。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总是在苦难当中？他们有没有盼望？我们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中东和这片地区，我们总是抱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每一个愿意听耶和华话的人，我们都是从圣经中去寻找神的启示。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这个事情在我们信仰中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启示。我们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遭遇中，甚至我们从今天的特别的经文，从以先知以西结那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面对现在的混乱的世界，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焦躁不安的混乱的世界，我们有什么亮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先看一下啊，整体圣经是怎么说的？因为以色列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我回到亚特兰大以后，我参加我们几个团契的查经，我们现在都在查到出埃及记，刚刚查完创世纪，查到出埃及记，讲到耶和华神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来到西乃旷野，最后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整个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展开的。从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拣选了以色列的民族，那么给他们赐给了他们的土地，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及周边，圣经中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几代的辉煌之后，通过大卫王、扫罗、大卫到所罗门几代的辉煌之后，他们背离了神，他们顽梗悖逆，造成了国家的分裂，王国最后被掳，他们不止一次的被掳，他们的国家不止一次的亡国。但是最后以色列能够回归，那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使得他们能够回归，而且我们在他的回归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讨论了很多问题。到新约中，我们看到圣殿再次被毁，以色列国最后亡国，但是最后神的应许让他们回归和合一。尤其到启示录，这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以色列来展开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37:15-28，打开以后啊，我想用啊圣经的一个啊，用我们的一个阅读的方式，我这里找到一个圣经的阅读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一起来啊，用阅读的方式，我先重新启动一下啊。重新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一段经文，来跟着读，好吧？从耶稣的37:15-28。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承办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都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思想今天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你通过先知以西结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从你的话语中吸取力量，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看到你的亮光。面对混乱的世界，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真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神给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西结书的37章啊，给了我们两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第一个是前半段1节到14节，里面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呢啊，使得一群白骨，一群骸骨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段经文中所讲到两根木杖的故事。耶和华神让以西结取了两根杖，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分裂的以色列国。那么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然后让以西结做了一个形象的演示，把手用手一抓，把两根杖合为一根。当时被掳的犹太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神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合在一起。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将从各国被招聚到一起，从分裂灭亡的两个国家合而为一，要重建，这是直接的信息。因为当时他们都被掳走了，而且他们的罪要被洁净，脱离偶像，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耶和华神要成为他们的神。最后讲到有一位牧人要做众人的王，就是整段信息。这是在整个旧约中啊，有关神复兴以色列最明确最突出的经文。所以以色列的奥秘是我们这次的题目，很简单，这个奥秘就是两个字，是合一，或者说是复兴。所以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掰开来有哪些话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首先我们从第15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句话似乎很平淡，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就读过去了，但是却是整个以西结书的重心所在。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民族啊，经历了大卫和所罗门两代君王的辉煌之后，被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但是先后亡国。以西结是在主前，就是公元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 跑到外邦以后被抓走以后，第五年的时候被蒙召做先知，所以他是在被掳的以色列民当中作为先知，他已经离开他的祖国，他是在一群亡国奴中侍奉主，侍奉了22年，他具有祭司的身份，但是早期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就真是不爱说话，甚至有的解经家认为啊，基接有语言障碍，就是说他口吃，就是我们的北京话讲就是结巴，他是一个结巴磕子啊，他说话结结巴巴的，沉默寡言，不说话，因为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攻陷以后呢，整个以西结和老百姓一起被抓走了，抓到巴比伦，他们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完全被破灭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传讲什么信息呢？大家都是亡国奴，都是被抓到外邦去了，你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说呢？但是突然这个时候他开始说话了，而且说话不是他自己想说，而是耶和华的灵使他开口，对他说，人子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是一开始，就是其接书一开始，耶和华就让他起来说话，说我要和你说话。从此圣灵就进入了以西结，这个时候他灵让他开口，这一开口就不得了了。这在以西结书一开始就说，我口开了，不再真默。所以这一开口不要紧，圣灵的感动源源而来，停不下来了，那想不停也不行了。所以你看啊，这里边讲到整个的这一段这一节这一章的经文中，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出现了31次，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句话出现了17次，光这句话就出现了48次之多。可见他的圣灵的感动是源源而来。那么我们啊，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他的背景，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因为讲到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合一的信息，但是我们要讲，因为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有分裂，所以才有合一嘛。所以我们要谈到分裂的这个根源。所以有人评论啊，说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一个很精明的，犹太人都很精明，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很聪明，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却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他们的分裂主要原因是背离了神，他的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继位以后办了一件蠢事儿。你知道，我们罗波安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是一个官二代，他自己继承了他父亲的权位以后，他周边有一群纨绔子弟，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做富二代。你想，一个官二代周围集聚的一群富二代，请问他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当时犹太国虽然是有点像中国的历代这些君主一样，他有世袭的君主制，但是在当时犹太国他实施时代留下来的很多，有很多选举的形式，有民主的一些形式还在起作用。所以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各个支派聚集在一起讨论怎么建立那个立新国王。各个支派说了，说罗伯安，我们愿意立你为王，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不要有太过重的赋税，不要有太多的税了啊。所以他的父亲的几个年老的大臣对他说，说我们这老百姓啊，交税交的纳税纳的太多了，太辛苦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减税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策，美国这两党执政的时候都在为减税的问题吵来吵去啊！我在德国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德国的这个税真很高啊，是不是啊？大家就虽然福利很好，但是税很高啊。但是你知道这些老臣们跟罗伯安讲的话，罗伯安听不进去。一个富二代加上一群官二代，富二代在一起从小骄奢淫逸，他要用更多的钱来满足他奢侈的生活，所以他找这帮富二代给他出主意。这个富二代跟他说：“你就这么说，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这是在历代志下的10章11节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遗臭万年，流传至今。所以结局是很惨的。最后10个支派拒绝承认罗伯安。另外立了一个叫耶罗伯安为王，耶罗伯安是谁呢？耶罗伯安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他有立位的血统。那么用我们的话讲，他当时在哪里呢？他当时在埃及。那么埃及就把他送回到以色列境内，所以我们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敌对势力啊，这个境外敌对势力派了一个人到以色列国家去煽动叛乱，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的话，他另立，这不有10个支派，拒绝承认罗伯安的这种做国王，另外立了耶罗伯安为王，他也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嘛，但是他是埃及派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要颠覆一个政权，这很有意思啊。是最后他们立了叫北国以色列，有10个支派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只有便雅悯和犹大这2个支派，他们愿意支持罗伯安，最后就分裂了一个南一个北。结果这两个国家，大家看这个地图啊，他们中间就画了一条线，这个线中间是以军事分界线，他们筑了工事，用工事筑成的界限，使得国家分成2半。2个犹太国，本来犹太国已经是很困难了，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兄弟相争啊，不停的交战，最后被邻国宰割。大卫、所罗门王的事业，建立伟大犹大国的犹太国的梦想成了报应，所以他看到这个状态，我们心里很难过。大家看看啊，这12个支派是哪12个支派呢？大家能不能，都能够记得住吗？这12个支派是雅各的12个儿子，每一个他都有他们的后裔，就形成了支派，其中只有他4个妻子生的孩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有流变支派、西缅支派、利未、犹大、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以萨迦、西布伦，还有约瑟和便雅悯，这是12个支派。那么，但是这2个国家被分裂，最后被整个灭亡以后，他们12个支派只剩下2个支派了，只剩犹大和便雅悯。北国的10个支派都流失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整个10个支派都流失了，只剩这2个支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分裂是人为的原因，人的罪性。我们大家有没有学历史的？学人类学的？所以你要学历史的，或者我们都学过历史课，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是邻国之间的互相争斗、残杀。其实我们在中国以前学过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那就是互相之间打来打去不说别的，我们讲的《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是不是？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华夏的土地上。3个国家打来打去，那么其实世界上一样的。我们到了德国这边，我在德国的时候，我专门跑到 一个城市叫 Strasbourg，叫施特拉斯堡，是法国的和德国边境上的一个城市，在莱茵河的西边，离我们弗莱堡很近，离我们曼哈姆也不远，叫施特拉斯堡。我们去了以后就听说这个城市多年属于法国，又多年属于德国，这两个国家为了一个城市打来打去，到后来现在归于法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邻国的争斗、残杀、分裂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战争都是邻居之间的战争，都是同胞之间的战争。不说别的吧，我们最近的俄乌战争大家看到了吧？是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都是属于斯拉夫民族互相残杀。那么，对我们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战争，大家都知道是抗日战争，是吧？那么我们讲日本是我们过去讲说一衣带水的邻邦，那么中国我们更不要讲了，中国现在还没有合在一起，中国有台湾问题，还有大陆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联合国有多少个会员国？你清楚吗？我们可能记不住吧。联合国有192个会员国，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最后一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叫南苏丹，也是从苏丹分出来的，叫南苏丹。我从小受的教育啊，当时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说，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叫什么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什么人要就是整个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说民族独立分，人总是要分的。那么而且真正统一合一，主要靠战争，整个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主动和好合一的这个实力太少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靠战争强权去所谓的统一。唯一的一个实力，唯一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德国。德国1990年以后，东德、西德真的感谢主能够合在一起，这在历史上非常难得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看过，听到一个故事。当时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呢，台湾海峡两岸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两岸开始开，经过40年的隔绝以后呢，两岸开放探亲了。有一个台湾的老兵住在台湾的眷村，你们知道什么是眷村吗？眷村就是给这些来到台湾的军队的眷属，他们建设的非常简单、非常简陋的一个住宅区，就是他们的这些军人的家属都住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遗迹了啊！有一个台湾老兵住在那边，他退伍以后啊，他是河南人，退伍以后啊，靠卖豆腐为生，但是呢，他多年以后回到他的家乡，看到他40多年不见的妻子，两个人抱头痛哭。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团圆了，因为他在台湾又成了一个家，所以他现在是说有两个家，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探亲以后欲哭无泪，他面对他的结发妻子，他怎么办呢？心里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人所造成的悲剧，在人怎么能合到一起，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我们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奥秘就在于合一。这个国家真的很奇妙，所以我们分三部分跟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第一是合一的象征，第二是合一的内涵，第三是合一的 预表什么叫合一的象征呢？这个就是在16节到第19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好吧？大家一起来，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要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那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和杖一同连接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所以这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演示，这是一个以西结有一个非常演示，大家给它画成了一个油画。这个演示呢，我手里有两根杖，大家看到了两根白色的杖。他把这两根杖呢抓到一起。首先，他写上字，写上一个字，写上什么字呢？一个字上写的是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杖，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所以，一个杖代表北国，一个杖代表南国。你知道"杖"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木杖在其实这个木杖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权力的象征。那么他们怎么拿到一起呢？有两种不同的拿法。一种拿法就是说，把它攥在手里要把这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那么你老百姓问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们说一说吗？他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合为一根。那么这个合为一根很有意思，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把它拿在手中，有两种这个解释，一种说是把两个杖，就像我手里抓着这么抓在一起，它在根部连在一起，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把两个杖首尾连在一起，完了用手这么抓住，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像你这种说法，有点像那个骨科医生，把两根断了的骨头接在一起一样，好像是一个接骨的医生这么一个做法。至于两种哪一种正确，圣经没有写，但是我倾向是这么一种抓法，这是我的一种理解，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抓法，也很多人用画画的时候把它表现出来，一个是这么个抓法，一个是这么一个抓法，大家我这个可能背景看得不太清楚，是吧？这两种抓法都有，我个人喜欢这种，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照片，大概在好几年以前照的，这是我的一个小外孙，我的外孙才4岁5岁的时候啊，他有一次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这个胳膊这个地方骨折了，他很疼痛，所以找的骨科医生给他打了石膏。打上石膏以后呢，给它包了一层布，但是他也挺疼的，很难过。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他那个布上写上字，说 "I love you"，或者说我们大家都和你同在，我们喜欢你，希望你早点恢复。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他写上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姐姐，还有我们，都给他写上。写上以后呢，就表示希望他早点能够早点恢复。所以他看到这个字儿的时候呢，就非常受安慰 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经历，非常有意思。所以合一的象征，就是说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看来都能。所以这个神的先知怎么做的呢？他把两根木杖做出来以后，告诉我们在人类的这个罪恶的人类的这个人类做的事情当中。人跟人之间总是发生破裂跟分离，只有神、上帝坚定的手，才能使破碎的人类重新合而一。当时北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10个支派早已经分散了，他们这都很多都被同化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这就是说，合一的象征，合一在神手里不是一件难成的事儿。而且，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国，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以色列国的将来会重新合一。而且，以色列国合一的时候，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丢失的10个支派都会找回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提醒大家，在路加福音18章的27节说，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是对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大弟兄姊妹，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话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是我们讲合一的象征，两根杖代表了合一的象征。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合一的内涵是什么？是什么要合一？怎么合一？在什么地方合一？这是合一的内涵。所以，我们从第21节到第23节，大家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合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要合一？怎么合一？在哪里合一？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讲的合一是说啊。主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就是说，这指的是民族的合一。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是犹太人，你们都会被收拢起来。所以，这是指的民族的合一。所以，建回国、回归建国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以色列国家灭亡，人民被掳，10个支派已经消失，被其他各国的文化所同化，这简直是个奇迹，怎么能回归呢？我不知道大家，你们的孩子现在还学中文吗？我的孩子在美国，教他们学中文的时候很困难，每个礼拜带他们去中文学校学中文，都要是。揪着耳朵拧着鼻子才能去的，那很困难，很困难。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些孩子，他们的母语肯定是德文了，是不是？你要教他学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你想一想，当你离开我们这还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事儿。如果你离开了家乡4、5代以后，会不会一般都会被当地文化同化，要回归本民族？真的很难很难，但是以色列做到了。所以犹太人他们不论到哪里， 他们都极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习惯和信仰，而且千年不变，这根本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这个民族的合一很不容易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5到第6节，怎么说呢？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一看，在以色列目前他们回归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甚至有一个支派是从非洲的乌干达，是哪个国家他们来的？因为他们发现当地有一群也是非裔人，外表看着跟非洲人一模一样，但是他们都保留了以色列的血统，经过他们 DNA 这个验证，发现他们真的是以色列的后裔，最后把他们都领回到以色列的国内。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那你可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你说这10个支派怎么办？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我这里有一个照片啊，这是在河南的开封，居然找到了一群犹太人的后裔。这个是这幅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呢？是叫做民国13年照的照片。民国13年是哪一年啊？是。大家可能算不过来吧？民国13年，就是1924年，他们发现当地居然有将近上千年的历史，居然有很多犹太人的后裔还在中国，这些人都已经中国看着跟中国人一样，但是他们保持着他们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有人算了一下，一共有6个姓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有姓赵的，有姓哀的，有姓石的，还有姓金的，姓高的，还有姓李的。请问我们曼海姆教会有没有从开封来的？有这几个姓，有没有姓李的、姓赵的呢？哈哈，你们查查你们的祖先啊。那么当时在1987年的时候啊，开封市有个统计说，当时有。1987年的统计数字，开封整个有66户以色列人的他们犹太人的后裔，有159个人，他们还保持着他们的传统，还有人移民到以色列，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照片，他姓赵，但是他移民到以色列以后呢，他加入了以色列的国防军，这是他们的一幅照片。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啊！居然在中国的这些族群中有那么一个犹太人的后裔，所以我们不知道这10个支派在哪儿，但是相信有一天神会把他们都带回到以色列。这个是讲的以色列合一的内涵，民族的合一。第二个，我们讲的地域的合一。21节后半段说，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山，这个地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个迦南之地，所以这是地域上的合一。就是他们所在的现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合一除了有民族以外，地域也有合一，而且地域很清楚，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以色列山上。所以前不多久有很多很多简中的一些自媒体，他们就说：“哎呀，以色列他们建国本来想给他们弄到南美洲去啊，说是还弄到什么别的地方去，这都是乱讲。”真正讲的地域的合一，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地域 就是回到他们原来神给他们拣选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是吧？不要去乱讲啊，说他们硬去霸占了那中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是吧？所以这是讲到地域的合一。第三个讲主权的合一，作为主权，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杖，是吧？这个杖代表国家的权力、主权，所以22节讲说，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他看到这个词没有？不再，绝不再，这是主权的合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是1948年5月14日开始复国，复国第一天起，所有国家都不承认联合国的决议，他们就开始了战争，想把它地图上把它灭掉。他们可以说是艰险重重啊，打了5次仗了啊，现在就说是这是第6次战争，但是在22节，神应许说以色列国有个新的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他要立平安的约为永约，这个约不会再被废掉，而且他们不再成为二国，绝不再成为二国。多么精准的预言！以色列复国的预言丝毫不下的应验了，这是神的计划。当然说，这个国家还会有灾难，现在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在这个加沙地带的冲突最后一次了，以色列一国永逸了，一劳永逸了，不可能的，因为在启示录中第9章16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说马军有2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会有一场战争，会有灾祸。这个灾祸是有这些撒旦的这些使者，他们要预备好要来杀人的1/3，而且派来的军队数目有多少啊？有2万万。大家想没想到，世界上有没有一场战争，有2亿军队在一起打仗，在什么地方呢？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大家看，在16章的16节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美国好莱坞20年前出了个电影，电影名字就叫《哈米吉多顿》，叫《Armageddon》，讲什么事情呢？讲到说，外星的有一个小行星撞向，要撞上地球，撞上地球以后地球会毁灭。结果这美国就派了一个钻井队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演员叫 Bruce Willis 啊，他演的这个电影，我很喜欢这片子，是科幻小说。他们到这个飞到小行星上，在小行星上用钻井，他们是个石油钻井队。他们钻了个洞以后，把原子弹丢进去以后，一爆炸，把它炸成2块。所以的话，他们拯救了地球。所以这个题目叫啊哈米吉多顿。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将来还会有战争，而且有2亿的军马。弟兄姊妹想一想，哪个国家能够出得起2亿的军马呢？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想一想，这个历史上还会有灾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已经有了应许，他们的这个国家不会再分裂，不再，绝不再。这是讲的主权的合一。第四个讲圣洁的合一。第23节怎么说？23节说，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里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你要想合一，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合一的，你必须要洗净你的罪，过圣洁的生活才可以做到合一。我讲的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冲突？为什么都打来打去？ 为什么和平总实现不了？这当时二战结束以后，这几个国家说要建立联合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阻止战争，维持和平。但是二战到现在为止，战争就从来没有结束过。为什么呢？因为人犯了罪以后，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教会中也是一样，从个人到家庭都是按自己的利益行事，都是把自己放在中心。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嘛，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照片，一个你和别人合照的照片，啊，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聚会，庆祝感恩节，大家都照了很多照片。当有人把照片发到群里以后，你先看的是谁啊？你先看的是你自己，是不是？那么，所以啊，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在世俗问题上，我们不要被政治家和领袖的冠冕堂皇的话所忽悠。而是看他讲的话对谁有利。很多人想，我要为正义战争，我要为了什么什么，世界利益战争，不要听他们乱讲，他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啊，有一个历史学家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发起战争的人都是野心家，都是个人野心所驱动的，下面的人通通是炮灰。如果让野心家自己上战场，那么这个战争很可能打不起来。所以，耶和华神给我们一个保障，说你要想合一，必须除去罪恶，远离偶像，洁净，不再犯罪。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是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为神的子民，都明白。罪是万恶之源，所以讲合一容易，做起来难。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约翰一书2章16节讲了一句话，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的事情，靠世界的方法去解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希望只有说大家都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叫圣洁的合一。要没有圣洁，其他一切合一都是虚空。第三个跟大家分享叫合一的预表，什么叫合一的预表呢？第24到28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民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看一段这段经文，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先知在经文中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合一的实质和预表。首先，我们看啊，合一的为什么叫预表呢？请问？这个讲的这个国，目前要成立的这个合一的这个国，是不是现在以色列的国呢？ 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但是这10个支派并没有回归，而且也没有出现满足条件的领袖。满足什么条件呢？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有很多关键词，我用4种不同的颜色啊，我用5种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一个是这个王，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个王必须是仆人大卫，是吧？这仆人大卫出现了2次，我用红的这个字体标出来的。可是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已经是在历史上的人物，他怎么可能重新出来做王呢？好像现在的以色列的总统和他的总理也不满足这个条件，而且还一个这个条件是还一个条件什么呢？是一个牧人，看到没有？众民必归一个牧人。那么，我想我们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他们目前是不是牧人呢？他们不是。以色列的总理叫什么来着？叫内塔雅胡，是不是啊？他不是个牧人，他是个政治家啊。那么，以色列总统也不是牧人，所以他讲的这个国不是现在的国，是将来的国。第三个，这个牧人是永远掌权的，这永远说了几个字啊？永远说了4次，是吧？永远，这个还有一个，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我的圣所讲2遍。圣所指什么呀？圣所就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圣所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所以这个说得很清楚。请问这个国，这个王指的是谁呀？同学们看啊。首先，这个新王的特征是仆人大卫，牧人，永远的王，所以我们都很清楚，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耶稣是好牧人。第三，耶稣死里复活。永远作王，所以这个地方就预表着将来以色列会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而且还有一个预表什么呢？设立圣所指的是预表教会在整个合一中的地位，预表教会。所以讲到合一的最后，就讲到一件事情：世界要合一之前，教会要合一。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在分裂。我最近到以色列，我离开曼海姆以后我沿着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几个城市又去走了走。那天我们离开曼海姆教会，我住到了那个许传道哥安排的你们的福音中心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沃尔姆斯 （Worms），就离这开车30分钟的地方。那个是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中心啊，非常好，我在那照了几张照片。紧接着呢，我们又去了海德堡，大家知道海德堡宣言很，那是我终生向往的地方，我都去了，真的很感恩。这是表示教会历史上多次分裂，但是将来有一天它会合一，而且最后讲以色列的国末世得救，所以在启示录中就专门讲到这么一个国，所以这段经文预表的这个国在哪里呢？是将来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这个城中21章讲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门上就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第27节讲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得以进去，所以讲得很清楚，将来这个国是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看一看，左边这个照片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照片，很不幸的在圣殿的上面盖着一个清真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的形象，但是将来的耶路撒冷是黄金屋碧绿城。所以这个地方预表什么呢？合一的奥秘。今天我们讲到奥秘的在什么地方？ 奥秘是指的教会的合一。很感恩我们曼海姆教会，我这次真的是觉得非常受感动，因为我们看到曼海姆教会成立时间不长，是一个向上的教会，是个有活力的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不像美国很多教会，时间很长以后出现各种问题。但愿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的中心落到奥秘上，是指的叫教会的合一，这对教会太重要了。因为约翰福音17章，耶稣在最后教导门徒都是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指的谁呀？就是指的圣父、圣子、圣灵，神的三个位格是合而一的。这个教会应该像天父和耶稣，还有圣灵，他们三个这么亲密无间。弟兄姊妹，我们很不容易。那么怎么去合一呢？我们经常谈到教会的合一是。你要归向我，还是我要归向你？其实不是，我这里用一个外科医生常说的话，我们就很多心脏医生说你要做个换心术啊，这个心呢，把你自己的心换掉，换成谁的心呢？在以腓立比书讲的话，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挑战。我们每个人心脏做了外科手术没有？你的心是不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呢？这个心是有十字架做你的主的，这个心是经过创伤的。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跟随耶稣要付代价的，是有经济的冠冕的。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与神和好，否则不能合一。还有一个关键。神的爱让我们合一，神的爱的关键在于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为耶稣而活。弟兄姊妹，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彻底悔改，与罪划清界限，做事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给人带来合一的唯一的条件。基督徒不再彼此分离，是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我这里画了一个照片，这是什么照片？大家知道吗？这是撒旦的照片。这我在看那个耶稣受难记的电影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景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咽气的时候，撒旦被重重摔到地面上，因为他的阴谋都破产了。耶稣解决了这一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息讲到以色列的奥秘，就是合一的奥秘。合一的奥秘的中心在于耶稣基督的爱，是教会的合一、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你的圣灵今天和我们同在，让我们重新思考目前正在搅扰我们的。以色列和在那边和加沙地带的战争，主啊，我们真的感到心里有时候从人的角度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也不知道站在哪一边，主啊，但是主，我们从你的话语来讲的话，你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以及对他们的保障，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思考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不单单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看到教会，因为你今天讲到的奥秘。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那永远的王，不但是以色列的王，也是我们众人的王。我们在教会中求耶稣掌权，在耶稣里能够彼此合一，抛掉罪性。主啊，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曼海姆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长职同工牧者，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